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3M
第31章，第三个项目。邓布利多也认为那个人在强壮起来，罗恩悄声问道。哈利已经把他在冥想盆里看到的一切，以及后来他从邓布利多那里听到的和看到的几乎所有东西，全都告诉了罗恩和豪米，当然也告诉了小天狼星。哈利一离开邓布利多的办公室，就给他派去了一只猫头鹰。哈利、罗恩和豪米那天夜里又在公共休息室里待到很晚，反复讨论这些事情。说到最后，哈利脑袋都晕了。他终于体会到邓布利多说的脑子里的思想塞得太满，要能抽出一些就好了是什么意思。罗恩凝视着公共休息室里的炉火，哈利似乎看到罗恩在微微发抖，尽管夜里还很暖和。他相信斯内普？罗恩问。他知道斯内普曾经是个食死徒，但还是真的信任他。
是的，哈利说。
豪敏有十分钟没有说话，他手捧额头坐在那里，眼睛望着膝盖。哈利觉得他似乎也需要一个冥想盆。丽塔·斯基特，他喃喃地说，你怎么现在操心起他来了？罗恩不相信地问。
我没有操心他，豪敏对着膝盖说，我只是想到，还记得他在三把扫帚酒馆里对我说的话吗？我知道卢多巴格曼的一些事情会使你们的汗毛竖起来，他指的就是这个，是吧？
他报道了当时对他的审判，知道他为食死徒传递了情报，还有闪闪，记得吗？卢多巴格曼是个坏巫师，克劳奇先生可能对巴格曼没受到处罚感到很恼火，他可能回家说了这件事。
有道理，可巴格曼不是有意传递情报的，对不对？
豪米耸耸肩，弗吉认为是马克西姆夫人袭击了克劳奇。罗恩转向哈利问道。
是啊，哈利说，
可他那么说只是因为克劳奇是在布斯巴顿的马车附近失踪的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他，是吧？
罗恩慢吞吞地说，
想想吧，他肯定有巨人血统，可他不愿承认。
他当然不愿承认，豪敏抬起头来尖锐地说，
看看丽塔发现海格母亲的底细之后发生了什么吧，再看看弗吉，就因为马克西姆夫人有巨人血统，就武断地认为他是凶手，谁愿意受那样的启示？要是我早知道说真话的结果是这样，我大概也会说我是骨架子大。
豪敏看了看表，
我们还没有练习呢，他惊叫起来，本来应该练障碍咒的，我们明天要认真练一练。走吧，哈利，你需要睡会觉。
哈利和罗恩慢慢上楼回到宿舍。哈利穿睡衣时朝纳威床上看了一眼，他信守了对邓布利多的承诺，没有把纳威父母的事告诉罗恩和豪米。哈利摘下眼镜，爬到四处床上，想象着父母虽然活着但不认识你的滋味，他经常因为是孤儿而受到陌生人的同情，但听着纳威的鼾声，他觉得纳威比自己更值得同情。
哈利躺在黑暗中，对折磨隆巴顿夫妇的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和仇恨。他想起了克劳奇的儿子和那几个人被摄魂怪拉出法庭时众人的嘲笑，他理解了他们的感情。
然后他想起尖叫的男孩那张煞白的脸，又突然震惊地意识到他一年之后就死了，是伏地魔。哈利在黑暗中瞪着床顶想，都是伏地魔引起的，是他拆散了这些家庭，毁了这么多生命。罗恩和豪敏的考试将在第三个项目那天结束，他们本来应该抓紧时间复习的，但却花了大量精力帮助哈利做准备。别担心，当哈利向他们指出这点，并说他可以自己练习一会儿时，豪敏毫不介意地说，至少我们可以在黑魔法防御术这门课中拿到高分，在课堂上不可能发现这么多的咒语，对我们以后当奥罗是很好的训练。罗恩兴奋地说着，对嗡嗡飞进屋里的一只黄蜂试了试障碍咒，使它突然停在了半空中。进入六月，城堡中的气氛又变得紧张兴奋起来，大家都期待着将于放假前一星期举行的第三项比赛。哈利一有空就操练咒语，他觉得比前两次更有信心。
个性运输一本企业只要20元，欢迎来到超音速 MrPrint.cn。
尽管这场比赛肯定充满艰险，但穆迪说的对，哈利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庞大动物和魔法障碍的考验，而且这次他预先得到了通知，有机会做一些准备。麦格教授总是撞见哈利、豪敏和罗恩在学校里到处练习，因此他允许他们在午饭时间使用变形课教室。哈利很快掌握了障碍咒，他可以拦阻袭击者，粉碎咒可以炸毁固体障碍物，还有豪敏发现的定向咒能使他的魔杖指向正北，这样他在迷宫中就可以判断方向走的对不对了。但他还没有完全掌握铁甲咒，这种咒语可以在他周身暂时形成一道无形的坚壁，可惜豪敏巧妙的是一个软腿咒把他给破了。哈利瘸着腿在屋里走了10分钟，他才找到解咒符。你练得不错，豪敏鼓励地说，一面看着他的单子，勾掉他们已经学会的咒语。肯定有一些会派上用场的。快来看！罗恩站在窗前望着下面的场地说道，马尔福在干什么？哈利和豪米赶忙走过去看，只见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站在树荫下，克拉布和高尔好像在放哨，两人都傻笑着，马尔福把手捂在嘴上说话，他好像在用对讲机，哈利好奇地说。不可能，豪米说，我告诉过你，那种东西在霍格沃茨范围不起作用。来吧，哈利，他轻快地说，转身离开窗户，走到屋子中间。我们再来练练铁甲咒。小天狼星现在每天都派猫头鹰送信来，他和豪敏一样，似乎一心要帮助哈利通过第三个项目，然后才会考虑其他事情。他在每封信中都提醒哈利，霍格沃茨围墙以外的事你没有责任去管，你也没有能力去对他们施加影响。如果伏地魔真的再强壮起来，我认为首先要保证你的安全，有邓布利多的保护，他不可能对你下手，但你还得多加小心，不要冒险。现在你要想的是怎样安全走出迷宫，其他问题以后再说。哈利的神经随着6月24日的临近而紧张起来，但比第一个和第二个项目前要好一些。首先，他相信这次他是尽力做了准备的， 而且这是最后一个障碍，不管成绩是好是坏，争霸赛即将结束，这个大包袱可以卸掉了。比赛那一天，格兰芬多的早餐桌上热闹非常，送信的猫头鹰到了，给哈利捎来了小天狼星送的幸运卡，只是一张羊皮纸，一折两开，上面有一只泥乎乎的爪印，但哈利很喜欢。一只尖叫猫头鹰像往常一样给豪敏送来了早晨的预言家日报，他打开报纸扫了一眼头版，顿时把一口南瓜汁全喷在报纸上。怎么了？哈利和罗恩一起盯着他问道。没什么，豪敏慌忙想把报纸藏起来，但被罗恩一把抢了过去。他瞪着标题说，不可能，偏偏是今天这个老母牛。怎么？哈利问。又是丽塔斯基特？不是，罗恩也跟豪敏一样想把报纸藏起来。写到我了是不是？哈利问。不是，罗恩以完全不可信的语调说。但没等哈利提出要看那份报纸，礼堂那头斯莱特林桌子上的德拉科马尔福就叫了起来。嘿，波特，波特，你的脑袋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不会朝我们发疯吧？马尔福手里也举着一份预言家日报，斯莱特林的学生们都在窃笑，扭过身看哈利的反应。给我看看，哈利对罗恩说，给我。罗恩极不情愿地交出报纸，哈利一翻开来就看到了自己的照片，上面的标题赫然在目，哈利波特心烦意乱，情绪危险。特邀记者丽塔斯基特报道，打败了神秘人的男孩情绪很不稳定，而且可能相当危险，最近有惊人的证据披露了哈利波特的奇怪行为，使人怀疑他是否适合参加三强争霸这样高度的竞赛，甚至是否适合在霍格沃茨上学。预言家日报独家披露，波特在学校经常发病，对人说他额头的伤疤作痛。上星期一的占卜课上，预言家日报记者目睹了波特冲出教室，口称伤疤疼得他无法继续上课的情形。圣王葛魔法伤病医院的高级专家说，波特的大脑可能受到了神秘人魔法的影响，他坚持说伤疤仍然疼痛，正表明他的精神相当混乱。他也可能是装的，一位专家说，也许想引起注意。但预言家日报还发现了哈利波特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，霍格沃茨的校长阿布斯·邓布利多一直为其小心遮掩，波特会说石老腔。霍格沃茨四年级学生德拉科马尔福透露说，两年前许多学生受到袭击，大多数人认为波特是幕后指使人，因为大家亲眼见到他在决斗俱乐部里赌气放蛇去咬一个男孩，但这些都被遮盖了起来。他还与狼人和巨人交朋友，我们认为他为了权力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蛇老腔一向被视为黑魔法，事实上当代最著名的蛇老腔正是神秘人本人。黑魔法防御联盟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员说，他认为任何会说蛇老腔的巫师都值得调查，我个人对能与蛇对话的人十分怀疑，因为蛇经常用在最恶毒的黑魔法中，而且历史上也和坏人联系在一起。同样，与狼人和巨人等邪物为伍的人通常是爱好暴力的。阿布斯·邓布利多应当考虑允许这样一个男孩参加三强争霸赛是否合适。有人担心波特会因求胜心切而使用黑魔法。第三个比赛项目将于今晚举行。对我不那么青睐是不是？哈利折起报纸轻松地说。 斯莱特林那边，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都在讥笑他，他们用手指敲着脑门，做出疯子的怪象，还像蛇一样吐着舌头。他怎么知道占卜课上你伤疤疼了？罗恩说，他不可能在场，也不可能听到。窗户开着，哈利说，我开了窗想透透气。你是在北楼的顶层，毫米说，你的声音传不到下面的场地上。哎，研究窃听魔法的应该是你啊，哈利说，你告诉我他怎么知道的。我正在想呢，毫米说，可是毫米的脸上突然现出一种做梦般的奇怪表情，他慢慢抬起一只手捋着自己的头发。你没事吧？罗恩向他皱着眉头问。没事，豪敏屏住呼吸说。他又捋了捋头发，然后把手举到嘴边，像握着对讲机似的。哈利和罗恩面面相觑。我有了一个想法，豪敏两眼空洞地望着前面说，我想我知道了，因为那样谁也看不见，连穆迪都看不见，他能够爬到窗台上，但这是不允许的，这绝对是不允许的。我想我们抓住他了，给我两秒钟去图书馆核实一下。话没说完，豪敏就抓起书包奔出了礼堂。喂，罗恩在后面喊道，魔法史考试还有十分钟就开始了，老天！他转身向哈利说，他一定是恨透了斯基特这个老妖婆，连考试迟到都不在乎了。你在宾斯的课上准备干什么？还是看书吗？哈利作为三强争霸赛的勇士，可以不参加期末考试。他每场考试都坐在教室后面为第三个项目寻找有用的咒语。可能吧，哈利对罗恩说。但麦格教授沿着格兰芬多的桌子向他们走来了。波特，勇士们吃完早饭在礼堂旁边的会议室集合，他说。可是比赛晚上才开始的呀，哈利一不小心把炒鸡蛋撒到了身上，他以为自己记错了时间呢。我知道，波特，麦格教授说，勇士的亲属被请来观看决赛，你们可以见见面。他走开了，哈利望着他的背影发呆。他不认为德斯里一家会来吧？他茫然地问罗恩。不知道，罗恩说。哈利，我得赶紧走，考试要迟到了，一会儿见。哈利在渐渐冷清下来的礼堂里吃完早饭，他看到芙蓉德拉库尔从拉文克劳桌子旁站起来，和塞德里克一起走进了会议室。不一会儿，克鲁姆也懒洋洋地去了。哈利坐着没动，他实在不想去。他没有亲属，没有愿意来看他冒生命危险的亲属。可是正当他站起身打算还是去图书馆研究一点咒语时，会议室的门开了，塞德里克探出头来。哈利，快来吧，他们在等你呢。哈利满腹困惑地站起身来，德斯里一家是不可能来的呀。他穿过大厅，推门走进了会议室。塞德里克和他的父母站在门边，维克多尔·克鲁姆在屋子一角和他黑头发的父母说着快速的保加利亚语，他继承了父亲的鹰钩鼻。另一边，芙蓉在用法语和他母亲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。芙蓉的小妹妹加布利牵着她母亲的手， 他朝哈利挥了挥手，哈利也挥挥手，咧嘴一笑。然后他看见维斯莱夫人和比尔站在壁炉前，笑盈盈地望着他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,ilisten.cn。